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5号，公元2009年12月3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各地展开抗议中共活动，达赖喇嘛将访问印度耆那教圣地，流亡藏人教育大会制定教育政策各校落实决议，英国知名乐队主唱为西藏纪实影片铺曲，苹果配合中共拒收达赖喇嘛阴影资料。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天12月31号利用2009年最后一天，在印度各地纷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强权统治西藏。西藏青年会于今天分别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联合国办事处和贾德满的国会大街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于本月上旬严厉镇压西藏康区雅江县和平请愿人士。近期参与西藏青年会领袖培训会的50多名西藏大学生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高呼停止屠杀藏人、释放西藏政治犯等口号，展开了游行示威。西藏青年会宣传秘书长次振朵吉在游行活动上提醒联合国，在2004年为营救西藏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向西藏青年会所做的承诺，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共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促使在2010年西藏能够真正得到和平。次振朵吉表示，
你们他妈的人咱们能够咱们嘎嘎着着钱的落沙巴的不让做两个沙巴去过嘴的因为你不用其他你给能够
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全球各地民众在高高兴兴地迎接新的一年，迎接新的工作，祈愿全球实现和平。但是境内外藏人都非常担忧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境外藏人则无法及时了解西藏境内的讯息。因此通过这次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实际面对西藏问题，改善人权状况，立即释放第11世班城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和登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西藏青年会成员在联合国办事处前展开约半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当时联合国有关工作人员把西藏青年会宣传秘书长次振朵吉和拉波次任邀请到办事处内，听取了有关诉求。据介绍，当时联合国办事处联络官秘书长阿凯夏尔玛承诺将西藏青年会表达的相关诉求转达给联合国有关部门，并建议西藏青年会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样位于印度南部白勒果比的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数百名流亡藏人也于今天31号中午12点多钟聚集在买索城市中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强权统治西藏和屠杀藏人，以及通过抗议活动对境内藏人至今为民族自由事业所付出的努力表达敬意和同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2号抵达印度耆那教朝圣之地，展开2010年首次出访活动，在位于印度古吉拉德邦巴夫纳加尔县的巴利塔纳镇会晤耆那教学者，谈论宗教，并参访耆那教神庙。据巴利塔纳媒体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将于下月3号出席为残障人士举行的交流营活动。当地印度学研究所负责人夏阿表示，印度社会福利组织拉特纳尼迪基慈善信托基金会将主办这一活动，届时超过25000名残障人士将免费获得弯脚器、假肢、三轮车、轮椅、助听器和拐杖等。 拉特纳尼迪基慈善信托基金会受托管理人马黑德拉梅塔表示，该交流营活动于本月23号由巴利塔纳首席部长纳兰达拉莫迪揭幕，活动将持续到下月9号。梅塔表示，尊者达赖喇嘛非常渴望亲眼看到这个阵营是如何管理和照顾那么多残障人士。达赖喇嘛还将在当地会晤100多名耆那教学者和教徒，探讨佛教与耆那教。下月3号下午，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古吉拉德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从5号到9号展开弘法活动，之后访问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东南部奥里萨邦昌德拉吉里西藏难民社区。行程最后将出席将于下月15号在印度古吉拉德邦巴洛达著名的马哈拉加萨亚吉瑙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并为该会议进行揭幕后，将于16号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中共甘孜州公安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组于近日在西藏康区巴塘县境内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是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拒绝和反对。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了消息说，2008年3月份在西藏山区陆续发生大规模反抗中共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采取镇压与教育两手政策，并强行召集西藏僧俗民众开展规模空前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本台介绍说，从今年六七月份开始，中国政府派遣公安和政府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西藏康区甘孜州巴塘县境内，强行对当地藏人灌输中共爱国教育，要求反对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但是遭到了当地藏人的一致反对和拒绝。消息人士表示，今年七月份，中共工作组人员到康区甘孜州巴塘县郭日拉巴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当时该村村民多到山上采挖蘑菇，于是工作组人员强令郭日拉巴村村长要召集民众接受教育。村长解释无法召集民众的情况后，中共工作组人员则强令村长要在反对达赖喇嘛的文件上签字，但是遭到郭日拉巴村长的拒绝。过了一段时间，巴塘县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再度到郭日拉巴村强令民众在反对达赖喇嘛的文件上签字，但是同样遭到当地藏人的一致反对和拒绝。据说当地民众还截断了中共工作组所在地的饮水管道，有人还焚烧了中共工作组的办公室。消息人士继续表示，之前中共工作组人员也在巴塘县渠德寺中企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同样遭到全体僧众的一致反对。当时该寺前任堪布罗萨坚参和阿周为首的僧众纷纷指责说，因为中共政府的错误政策使去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现在各地局势正趋向缓和状态，如果因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再度引发像去年一样的示威活动，其责任必须由工作组来承担，因此中共工作组人员被迫停止了有关的教育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第五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从本月27号到29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西藏夏儿童村大厅举行。大会响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开幕仪式上提出的建议，通过表决制定了西藏流亡政府基本教育政策在各学校落实及佛教英明学纳入学校课程的决议案。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通过对各议题展开分组讨论，在会议最后一天表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
新世纪登别新巴蒂因为落不到一样的老大南古都市当然新的新世纪那里啊。
他说，对于西藏流亡政府于2004年9月制定的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决议要求在流亡社区各学校中全面落实，即使是尼泊尔因为地方政治局势不能在各校中有效落实这一政策，教师也有义务向学生教授其内容。此外，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及品学兼优的高素质人才，决议要求强化教师资格培训。
刚刚老套了，这个栏目呢，你提出呀，我的国务都是
土田龙日表示，最重要的是决议案通过佛教英明学应纳入各校课程中，以便学生今后既能接触佛学辩论，又能增长智慧，为未来发挥专长奠定基础。决议还要求为高考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设立专职咨询顾问，并举行择业讲座或者培训，为贫困学生提供学费及升学机会。土田龙日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方面在会上要求各西藏难民社区学校负责人关注和管制学生过度上网浪费时间的行为，给地方社会营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西藏流亡社区85所学校的238名代表以及部分教育阶层人士等共计241人出席了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会上还就2003年召开的第四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以及2005年召开的西藏流亡社区各校主管大会所制定的决议是否有效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牛津知名摇滚乐队电台司令，英文名 Radiohead 的主唱汤姆·约克日前宣布，将为一部即将上映的西藏纪实影片亲手谱曲配乐。据英国媒体消息，英国电台司令乐队主唱汤姆·约克连同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和爱尔兰歌手兼作曲家戴米恩·赖斯极力合作，为西藏纪实影片《当龙吞噬太阳时》创作音乐。目前汤姆·约克为这部反映西藏自由运动且在中国境内有争议的纪录片谱写好高水准的乐曲，目前正在学习西藏音乐。这部花了6年时间完成，将于明年年初首映的影片，描绘西藏被中国入侵后藏人为重获自由所展开的斗争，以及介绍西藏流亡社区等。影片除了配乐的资深合作者，还讲述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及流亡社区的西藏自由运动组织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为西藏自由所付出的努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苹果电脑公司与近日配合中国政府，在中国屏蔽了多款 Apple Store 软件，拒绝售出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视频和音乐资料。据外媒消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 资源销售站屏蔽了在中国的软件应用商店 Apple Store 的多项软件，拒绝售出有关涉及达赖喇嘛、热比亚和法轮功的影音资料。这是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审查其服务的最新例子。苹果公司发言人特鲁迪·穆勒表示，我们遵守当地法律，在每个国家不是所有应用程序可供使用。在中国 Apple Store 中，至少有5款应用程序被屏蔽，这些程序在其他国家的 Apple Store 版本中仍然可以下载，但是在中国的软件应用商店中，它们基本都已经消失了。其中一款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表示，从审查的角度，他反对苹果这么做，但是他能理解苹果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苹果加入了美国科技巨头雅虎和谷歌的行列。美国巨头雅虎和谷歌早前因为配合中共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删除了有关被北京视为政治敏感的词汇内容，而遭到个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消息指出，使人受益的达赖喇嘛演讲片段和关注达赖喇嘛的歌曲被屏蔽之外，历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单也因为达赖喇嘛而被屏蔽。另据消息，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昨天星期三发表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是全球审查互联网最为严重的国家。报告强调，纵观全球，目前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最为严重，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最近发生骚乱的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越南等国。报告还以胡佳和刘晓波的个案作为例子，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对网民采取严肃惩戒的态度。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